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第一个意思并不是在说，就是并不是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死就是不动了，慢慢老了，累了，烂了，臭了，朽坏了。那不过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在得罪上帝当中的。死我们今天一般了解的就是不动了，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死，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顺从天空掌权者的手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死是一种生活，死是活着积极的反抗上帝。当我们反抗上帝抵挡神的时候，我们是死人，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这都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讲的话，就是死是一个很积极的生活，但那个积极的生活是抵挡上帝的。好，死是慢慢的朽坏，死是一种抵挡上帝的行为。那么尤其是意志上对上帝的愤怒。好，死呢是逐渐的老朽，最后不动了。这个跟我们讲的很像啊。这里有一段经文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描述了人死的那个过程和状况。就是在我们现在，我是活的还是死的也很难讲。我是慢慢慢慢的成长，但是也是慢慢慢慢的死去，死到最死的时候就是不能动了哈。那从衰老到朽坏，这都是死亡。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段话我觉得是越来越，对我来讲越来越真实了，因为自己也越来越老了，自己也越来越衰败了。我对不起，这里也有长辈哈，但是我也是老人了哈，所以不是在说任何人不对。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有教会的领袖或者弟兄姐妹说，家有一老就是一宝。我说那我把我这宝送你，我不想要这个宝。各位，老我不知道怎么会讲说是宝。我们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我们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了，我们活着越来越难睡觉，难起来，难入睡，又难以有精神，各方面都不对了，怎么会是一个宝呢？人老了接近死亡了是毫无喜乐的日子。那么保罗就劝我们，不是传道书的作者就劝我们，在还没有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就纪念造你的主。那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纪念你主的时候。然后下面他说不要等到，所以你说我老了再来信主，老了再来敬畏主，老了再来服侍主，老了你什么都不想做了。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各位，衰败的日子我说了，从二十岁，从十岁以上，甚至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不断的慢慢的衰败，慢慢的衰败。然后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大家喜欢念星宿啊，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里都在形容老和死，老化死亡，慢慢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慢慢他这里说守房屋的看守房屋的发展，我自己有巴金森，有的时候就会抖。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本来我们腰杆挺得很直的，越来越没有力量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这你知道是什么吗？推磨的稀少就是牙齿慢慢掉掉了，牙齿是推磨的，稀少就没有了。往窗户往外看都是昏暗，看不清楚。那下面你看这形容也很像，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雀鸟一叫人就起来，睡不着觉了，很累很困睡不着，应该是很累很困就马上睡着了，又累又困又睡不着。那么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蚱蜢成为重担，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惊吓，我们越来越不容易平静，我们越来越容易紧张害怕，人所愿的都废掉，蚱蜢成为重担，什么事都是重担。心中不能有心事，但是又不能没有心事。哎呦，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都是指着我们慢慢的衰老，慢慢的衰老。所以死亡在圣经里，在我们经验里面，是一个很积极反抗上帝的生活，也是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衰退到最衰退，没有意识了，不能行动了，开始腐烂了，那是我们熟悉的死，老死连在一起。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在神的手里，一切的事情都有正面的意义，包括死亡。我们刚刚讲了死亡的两个负面的意义，死亡是抵挡上帝，死亡是逐渐的衰老，这是负面的。正面的，死亡在圣经里面变成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睡眠。死亡是睡眠，旧约就这样讲，就很多这样的字句啊，他就安息归回他列祖那里。以赛亚书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死亡是一个睡眠，各位，我们不怕睡眠吗？我们多多益善，能够睡得好最好。如果有睡就有醒，那么新约圣经讲得更清楚了，到我们弟兄当过兵的都知道，有起床号，有一天天使会吹起床号，吹那个起床号，吹的时候那个死人就被吹醒了，就起来了。而这个死人的起来，或者是睡觉人的起来，你睡得越好，起来的精神越好，那死是睡很彻底的，那睡眠起来的时候也会很有精神的。这是一个很妙的形容，人的死亡，信徒的死亡是一个睡眠，不是死了，是睡了。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24节说，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她会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回来。各位，我们是死，不过我们把它想成我们要好好睡一觉。那么死亡正面的，在圣经里面变成正面的，就是一个睡眠。 那么死亡不仅是一个睡眠，死亡也是正面的，是跟主的联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尤其是当我们受洗或受浸的时候，我们浸到水里面然后出来，从罗马书第六章来讲，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我们浸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就是死掉了，跟基督一起死掉了，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是复活了，跟基督一起复活了。那么我们活着的时候，信主了以后，我们就跟我们的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六章三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将来会有完全的复活，现在会有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各位，我们不太可能肉体上的动作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肉体一定是逐渐逐渐衰老，这没办法改变的。你再圣洁，你再属灵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再圣洁再属灵的人，我们老了行动不可能很敏捷，很轻快，但是我们心中越来越有新生的样式，是新的，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最后在圣经里面讲到死亡，有一个最妙的讲法，就我们讲死亡是睡，这已经很妙了，死亡还是什么呢？死亡还有一个意义，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徒的死亡是撒种。死亡跟撒种有什么关系？各位，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土葬了，不过火葬也是一样了。你下次看到有人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就不行了，基督徒被埋葬的时候，被埋到土里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尸体送进那个火化场的时候，不要想到我们是被烧掉了，虽然是，不要想到我们被埋在土里面了，慢慢会烂掉腐掉，虽然也是，但是你要想到当一个尸体，对不起，基督的尸体被埋下去的时候，圣经上说那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是死了，是长出许多籽粒。你要想你自己的死亡也是这样，你的死亡就像一个人种东西一样，以后会长出一棵树，长出一个青翠的大树。我们是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那么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非常妙啊，如果我们是死亡是跟一个撒种一样的话，那么保罗说将来我们的样子跟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将来的样子跟现在关系就是一定跟我们的将来跟现在有点像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似乎是跟以前差不多，门徒认得出他来，但是有的时候又认不太清楚，我想就是还是差不多嘛，是跟将来你在天上看到我，如果你能上去的话，或者我能上去的话，将来你在天上看到我应该跟现在差不多，但是呢是完美的，现在是很多缺陷的，应该我将来跟我现在是类似的，但是完美的多。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只能知道 更完美。其他的部分呢，圣经上也就是说，那个关系就好像种子和长出来的树一样。十五章三十七节，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如别样的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保罗有几个形容啊，你现在身体跟将来复活身体差别是这样，现在的身体就是所种下的是朽坏的，你现在的身体跟你将来在天上的现在的是朽坏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兴趣。第二个就很棒了，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我们人的身体已经很奇妙了，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有罪恶，这个身体比起将来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也就是你现在如果是台湾第一美女，比起你将来在天上，你现在是台湾第一丑女，天堂第一丑女，将来是非常美丽的。我们不说美丽吧，就说圣经讲的是荣耀的，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我们的身体好吗？我们的身体强壮吗？比起将来，我们现在身体都是软弱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那么所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血气的身体，这我上堂有讲。所谓血气的身体，英文或希腊文里面的意思都是那个 flesh 或者那个 body animated by soul， 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animate 是激活，使它活起来，激活。那么卡通片死板不动，你把它 animate 就会动了。 animate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被 soul 被魂所 animate 给它生命的，复活的时候是灵给他生命的。复活的身体那个 body 是 animated by spirit， 我们不知道魂和灵的差别在哪里，但是我们就知道将来的是更美好的。好，你将来是怎么样我们实在难以形容，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比现在好得多，将来跟现在也是一致的。那个不一致的就是将来是像树，现在是像种子。我现在是一颗苹果的种子，你看我是一个苹果的种子，将来你看到我会看到像苹果树一样。种子跟树大不同，但种子跟树又大同。大不同是指种子跟树长得不一样，大同不是电锅，而是大同是那个树是什么样完全决定那个种子是什么样啊。就是我们总之你将来复活的你跟现在的你是非常相像的，但是又非常不相像，将来的是那个树，现在的是一个种子。那么这个是死亡。基督徒因为信靠上帝，因为神的恩典，本来一个很负面的东西，本来一种得罪上帝抵挡上帝的行为，本来一种逐渐朽坏腐化的那个现象，变成了睡觉，变成了撒种。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看死亡。那么下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什么是善？哲学上面讨论这问题讨论的非常的多，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有一个少年官，他跑到耶稣那里，在大庭广众之下跑到耶稣那里跪下来 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神学家大概到最后不能不下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善，什么是良，什么是好，就是 what is good， 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良。耶稣的回答是，那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浇了他冷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别的，耶稣这句话意思就是，我是你的上帝，我还不是你的老师，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夫子？我不是来这里教你们怎么做人做事的，我是来这里救你们的，你们做人做事已经差太远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你知不知道，我不只是你的老师，我是上帝。也就是根据这句话，基督教历史上正统的人总是说，一个事情、一个动作、一个人物或者动物啊等等，他如果是良善的，是因为神看他是良善的。那么哲学家就会讨论了，说谎是一件恶事，是因为说谎本身就是恶的，所以上帝就说不可以说谎，就是说谎本身是坏的，还是上帝说不可以说谎，所以说谎是坏的？意思就是，上帝可不可能建造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天堂，但这个地方的道德跟我们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上帝是不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道德标准之下？上帝能不能说他创造一个世界，说谎是一件好事？他能不能创造一个世界，杀人是一件好事？他能不能创造一个世界，自私是一件好事？那么答案是，上帝有权做任何的事，但是不能说上帝被道德的标准限制了，而是说道德标准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是这样的。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上帝的旨意畅通无阻的，那个地方是上帝把我们现在说谎言的事情说这是一件好事，上帝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善，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好，最方便的做法，最正确的做法是，主怎么说我就认为这是好，这是对的。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很多问题了。各位，把一个没有罪的人或者没有死罪的人杀死，这应该不是一件好事。把自己亲爱的儿子杀死，那更不是一件好事。而当亚伯拉罕听到耶和华跟他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杀了献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有什么反应呢？那么有些哲学家、神学家讲说，亚伯拉罕的反应应该是他有没有听到魔鬼的声音，他会不会 confuse 了，很混乱了，他听到的是魔鬼的声音，他以为是上帝的声音。不过在创世纪22章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有100%的确据， 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他怎么有这个确据我不晓得，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确据。有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有的人走火入魔，有时候有的人是不是真的被鬼附了，他会听到错误的指示。但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当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亚伯拉罕的问题完全不是我要先查验，我要先分辨这个声音是来自神还是魔鬼，没有，他知道这是来自神。那来自神，亚伯拉罕也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很多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亚伯拉罕要怎么去执行这件事情？这里面有多少的不合情、不合理、残忍，就是暴虐的事情？亚伯拉罕怎么就肯这样做？这是亚伯拉罕不应该有的。不应该有的顺服。如果我们听到这声音，我们大概也不会去问这是出于魔鬼或上帝的，管你的，我反正就是不会去做这个事。但亚伯拉罕知道这是出于上帝，所以他去做这件事。他就带着以撒带到那个耶和华的山，在那里要把它献给上帝。这个话很多，就是包括，就是圣经上写的是，以撒是背着要烧自己的柴，然后把那个坛煮好了以后，亚伯拉罕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就拿刀要杀他。当然这件事情很多人也会提出来，包括路德会说，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固然亚伯拉罕是英雄，以撒也是英雄。以撒千古以来，路德说，除了另外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人像以撒这么顺服。另外一个儿子当然就是耶稣了。那也很奇怪哦，神把耶稣把自己儿子交在一个悲惨的命运底下，亚伯拉罕也做这个事情，他就要杀他。一般人对这个记载的困惑或者不满都是道德的，就是很自然嘛，怎么可以杀人呢？怎么可以把人拿来当祭物呢？怎么可以叫父亲杀自己的儿子呢？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道德、不道德、不道德到底的事。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不是问题，我敢大胆地说不是问题。他是一个有信心、愿意顺服的人。各位，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对我们华人来讲，他真是可怕的一个代表。亚伯拉罕先弃父再杀子，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弃父。神说把你的儿子杀了，亚伯拉罕就杀子。各位，什么是善？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有最大的顺服。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我们不顺服他，如果我们自己要来用我们的理性来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话，我们的判断工具是不对的，人的理性不足做这个判断。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做蠢人，我们需要想，这神明明规定不可杀人，神明明规定父母要爱儿女，本来就不可以杀人，何况是对自己儿女。但是现在神给了这个命令，好吧，我就只好做了。就如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只好走了。 不是他想翘家，他就是不是他不孝顺父母，就是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神的旨意。各位，亚伯拉罕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亚伯拉罕真正的问题在神的话好像有矛盾。我说了，亚伯拉罕很了不起，他就是顺服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也就是这件事之前不久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神清楚地跟亚伯拉罕讲，撒拉的话你都要听。撒拉的话是什么话？就是撒拉自己生了以撒了，生了以撒以后呢，他就把以实玛利要赶走，这女人也是很不好，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很暴虐的啊，这我们不去讲他了。亚伯拉罕就很烦恼啊，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二十一章是他失去以实玛利，二十二章是他差一点失去以撒。亚伯拉罕很烦恼，撒拉叫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以实玛利妈也要赶出去，耶和华就说你就照着撒拉的话去做就对了。那么亚伯拉罕就真的就让他们走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个大富翁，很有钱，当有钱的人要跟自己的妻子离婚或者把他赶出去的时候，我指望是亚伯拉罕有一车一车的这个赔偿金或者是衣服啊什么东西给夏甲，可是亚伯拉罕只给他一皮带水。我的解释只能说是亚伯拉罕伤心过度，没有想到了，他应该对夏甲和自己的以实玛利是他长子，哎，应该也有爱的。亚伯拉罕很难过，怎么只给他一皮带水了？这太少了吧？啊，这我们也不管他了。就是他出去了，我们也知道出去的结果很好，他们分开了。后来神也恩待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大国，神也祝福他了。好，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神说亚伯拉罕你听撒拉的话，凡撒拉对你说你都要听，就把这孩子赶出去吧。因为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以实玛利不算你的后裔，他我也有祝福给他，不过不在圣约之内。上帝很清楚地讲，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这是上帝的话，很清楚。然后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说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掉了，把以撒杀掉。各位，亚伯拉罕要不要听？我说了，不是因为道德的理由他不听，因为亚伯拉罕很顺服上帝，你叫他杀儿子他就杀，你叫他离开父亲他就离开，你说他笨也好，有信心也好，顺服也好，反正就是神这样称赞他，所以他要杀以撒他就杀。但是有个问题了，如果他把以撒杀了，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现在我把他杀了，我听神的话把他杀了，神的另外一句话就不能实现了，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那怎么办呢？各位，我觉得这是亚伯拉罕的困难。顺服上帝的话对他不是困难，这哇，这已经太了不起了，我们办不到，但是但愿有一天我们都办得到，就是我们顺服上帝，即使要杀子我们也顺服。但是亚伯拉罕有个困难，如果杀了就违反上帝另外一句话了，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他不能杀，他又不得不杀，因为神这样命令，他又不能杀，因为神的话是要以撒生子的。那怎么办？各位，信心信靠顺服上帝，并不是做一个傻瓜。信靠顺服上帝需要有非常强烈的顺服信靠，理性甚至想象力。信神并不是那么被动的，哎，好像就是哎，像鲁迅说的，像一段呆木头一样，不会思想，不会做任何事，哦，就听话。我们是听话，但是我们不是呆木头，亚伯拉罕也不是。亚伯拉罕想啊想啊想啊，好杀。为什么可以杀？那以撒要生的才成为你的儿子孙，怎么实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以为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想啊想啊想，哦，好吧，我杀，因为神能叫他复活。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想象力。那个时候没有人死人复活这件事，他想怎么样能够完成上帝这个命令，不违反上帝那个命令。好，我杀了他，神能让他复活。亏他想得出来啊！当然神后来没有用这个办法，神没有叫以撒被杀了再复活，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愿意杀，他想神会叫他复活。结果以撒没有死，没有被杀。希伯来来书说，就从他身上就有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各位，你应该知道，今天坐在这里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以撒的后裔。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神也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成全他的美善。我们求主帮助。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像齐寇谷他们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都讲错了，因为他们在说这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我承认是大伦理的问题，但是问题对亚伯拉罕讲不是伦理，他愿意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上帝话语矛盾的现象。什么善什么是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神绝对不会做错，神绝对有能力行一切的美善，神也绝对有意愿行一切美善。神既是全能的，神又是全善的。如果神全能不全善，那我们信的是一个可怕的神，不好。现在流行的做法，西方的神学家是把神变成一个好人，好神，他全善，但他不全能。这个世界太多的邪恶，太多的恶，所以基督教最困难的地方不是说不合科学不合理性，很多时候基督教困难面临的问题，不管对传福音或对教会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是神不好，神不善，神对我没有爱，神不公平。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台风、地震、瘟疫、战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所以没有神。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全能又全善的。大概在我看到的这些神学家里面，包括有一些有名的一些作品， 像那个小屋 Shack 很多人说是很好，我觉得起码那个神学是很违反圣经的，他们都愿意这样讲。当神看到人间这些不公不义啊，那些新冠肺炎啊，这些人间惨剧的时候，神看到了就会说，哎呦你们好可怜啊，哎呀本尊刚才不小心打盹睡觉了，就让这个事发生了，哎呀你们好可怜啊，我没办法挽回，我就跟你一举同情之类，跟你一起哭。很多神学家就说，这个世界不公不义，人受苦的时候神也在受苦，人流泪的时候神也在流泪，人无可奈何的时候神也在无可奈何。所以神学家的做法，近代神学家的做法就是让上帝不是做坏事，让上帝是无能做好事，这样呢这个上帝可爱一点，比一个很全能但是很坏的上帝要好一点。这个世界上有邪恶有恶，上帝管理的世界上有恶，是因为上帝能力不够，不是上帝不善良，也就是他们削减上帝的能力维护上帝的善良。弟兄姐妹，这样的上帝你不要信。神如果不是全能的，不是全善的，缺一不可，我们不信他。我不要信一个上帝碰到困难，哦我没办法，我跟你一样，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那你说答案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全善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全能的？因为圣经的话这样讲。哦，你务必要知道神是全善全能的，你务必知道上帝是爱，是真实的。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对不起。神是爱，我知道神是爱，神是爱，哎呀因为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空中的飞鸟啊，白云啊，哎呀平安的月啊，上帝是爱。问题是弟兄姐妹，好花不常开，天无常情，这个世界太多人生活的不幸福了，你怎么跟非洲的那些饿死的小孩，快要饿死的小孩，那全世界很多的难民说，哎呀上帝爱你啊，我们今天常常说上帝爱我，哦因为我家庭幸福，儿女成器，父母健康，老公对我很好，哦神爱我，因为我这些花啊鸟啊树啊幸福啊。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的生活，他没有什么花鸟，他没有什么幸福的家庭，你怎么跟他讲神是爱？回到圣经，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我们只能总是回到这里，唯一人死少有的，唯一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别的。各位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那里有一切问题的回答。你要是忽略了十字架，去在别的地方找上帝的爱，你找不到的。什么是善？神是善，我们怎么知道？十字架。什么是能力？神是有能力的，我们怎么知道？空坟墓。只有这个。我们马上就要有波饼，每次的波饼都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知道神是爱，神是全地的主。我们祷告。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若你不善良，若你不慈爱，若你能力不够，哪怕是你非常慈爱，只是0.001%的事情不慈爱。如果你非常有能力，但是有0.001%的事你不能做，你就不是上帝。你是什么都能做，你是每件事都美善的。我们信的神，完美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公义的上帝，独一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